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小贝，我们今天不能扯闲话了，今天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呢，一定要把前几周讨论的这个重要问题的答案给大家公布一下，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666这个撒旦记号啊，可能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今天没法复习啦，如果听众朋友听晕了，只能请您到这个满福教会的网站或者我们自己的网站上面去听前面的节目啊，讲到所谓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借尸还魂，就犹太经典啊，被中国人称为犹太智慧宝典的塔木德 Talmud。 本来不是所有的犹太人，你看这个包括当时逼迫基督、逼迫保罗他们的这些犹太人，他也没有所谓的塔木德，这塔木德到后来好几百年才出来的。但是这个塔木德的势力，尤其是所谓巴比伦塔木德啊，这个巴比伦是各样邪恶与淫乱之母，他们塔木德里面真的还有一些迷信的奇奇怪怪的玄想，我们都不晓得就是了。那这个塔木德势力的犹太人呢，成为他们的主流势力，就好像中世纪的时候啊，这个罗马教廷，这个 Roman Catholic 掌握了所有的信主的人，他们成为强势，那真的耶稣的门徒啊，笃信圣经的人反而成了弱势，是一样的东西啊。那为什么这两个东西有这么样的类似性？在背后一个老板嘛。那这样，小贝，你听明白了没有？为什么说头一个六呢？就是这个塔木德，
变成是头一个六。
对，被加在圣经前面，比圣经还大。
所以你说六啊，再加那66，
对，
就变成你说的666
啊。对，那还有一个问题你没问
了。我还有什么问题没问？
你是塔木德为什么是六呢？
塔木德为什么？因为它六个数字，英文字母。
英文字母，希伯来文好不好？
六个字母。
塔木德这本书。这部巨著啊，他们这个所谓的口传的律法，成为过去几百年这在世界背后掌权的经济首脑，已经持续几百年了。那至于美国有多少的官员、多少的议员是犹太人，美国的政策，美国每年要送多少钱到以色列去，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背后呢，都是这些从小受塔木德训练、塔木德教育的犹太人。这部书里面有个最大的特色，你去 Google 一下，马上就看见了。它里边分成几大部分。
哦，原来就是六大部分。
没错，所以你把这个塔木德加在圣经上，它的数目就变成三个六。这三个六呢，要成为这个末后世界啊背后运作主流的力量。
哎呦，你这种讲法啊，哎，这是也算是我第一次听到的。
真的、啊。
对吧？因为以前有专门在研究这666的人呢、特别是在华人世界、有一些著作啊、都提到各种可能，好像没有你讲的这个可能性。他有一些讲法其实也还蛮不错的。
小贝一下子严肃起来，表示他真的把蒙哥的话当真。
你讲了这么久，就又要人家不把你的话当真。我们做这个，你说这个塔木这个东西会不会有影响？就是说，当然在我们华人世界里面很少人去探讨这个东西。我现在是说，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反而会不会因为我们有去谈这方面，他还会特别引起他的兴趣去看，会不会有这个负面的反效果？
真话，如果中国基督徒开始受我们两个影响，那中国教会的没救了。不过这个和进化论一样，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 或者是一些慕道朋友啊，还没信主的，如果进化论成为他信仰的障碍，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他，鼓励他去稍微深入研究一点进化论的说法。这老百姓受迷惑了，往往是因为知道的不够，不是因为知道的太多。塔木德也是一样，里面有很多很可怕的说法，甚至不堪入目的文字记录啊。那现在在网上啊，但是可能都需要去看英语的就是了，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那么犹太人呢，虽然是一直在做消防队，不断把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啊掩盖起来，但是主耶稣讲了啊，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有关于这些假冒为善文士与法利赛人的教训，怎么样在塔木德里边借尸还魂，又怎么样影响了近代的世界呢？那还有很多很多的历史故事，主若许可以后再讲给大家听了。不过现在呢，哎，我们又到了三川弟兄上来说圣经的时间，那我们俩就先下台鞠躬了。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上穷碧落下黄泉，三处茫茫皆不见。这位说话了，您这长恨歌背的 是不是有点问题呀、啊？不但是前后的次序反了，而且上穷碧落下黄泉，这明明是两处茫茫皆不见，您怎么说成三处啊？哎，白居易说的那是东边的海，东边的山，跟我这儿说的不是一个地儿。我说的是西边的海跟西边的山，所以他老先生说两处，我呢说三处。中国自古以来只有东边有海，哪有西边海啊？您肯定是没听过我上回的节目，咱不是说了吗，我要把中国的评书发扬光大，从中国讲到外国，从圣经讲到世界嘛。白居易讲的是中国与日本，我呢讲的是欧洲与英伦三岛啊。要是我讲成英伦二岛，那爱尔兰新上任的印度人总理同志利奥瓦拉德卡来电话找我理论，那我能担当得起吗？咱说正格的啊，我们今天或许把一个印度后裔能在爱尔兰做起首相来当新闻，但历史上大多在英国称王的他压根儿就不是本地人，而是会航海的欧洲人。因为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就纷纷从各处来探险。比如那个最近被中国票选正式定中文名为巨石阵的古籍，究竟是哪一族的大力士架起来的，至今仍是个谜。我们知道有关英伦三岛最早的可靠记载，其实啊是从出名的凯撒大帝而来。原来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能舞文弄墨的大将军原不止咱毛主席一个人。那两千多年前凯撒称帝以先，西征法国就粗中有细，一边打仗一边写了高卢战记。可惜他的百万雄师要过海西征英伦三岛，他居然吃了个败仗。但也就是他首先告诉我们，那个岛上已经有了很多部落，这些人与欧洲大陆上的凯尔特人同种。罗马帝国对于吃败仗这件事儿向来是无法容忍，所以过了近百年之后，皇帝格老丢终于把英国打下来了。因此您去英国观光还有罗马古籍可以看。您说这格老丢这名儿怎么听起来有点熟啊？不错，格老丢就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里边下令要犹太人离开罗马的 那个皇帝，因为他这命令才使得支帐篷为业的雅居拉夫妇迁居希腊，在格林多遇见了使徒保罗，成为他最得力的同工。而也正是在那前后主后43年，格老丢一举征服了不列颠，可想而知那时的英伦三岛大概还没犹太人。往后的大事就是我们上回说的皇太子提多在主后70年灭了耶路撒冷，踏平圣殿，聚掠了金灯台，刻在凯旋门上，犹太人也就再一次被赶离家乡。但流放归流放，从圣经里我们知道犹太人在地中海岸各地插队落户，生活嘛还过得不错。这位又说了，您这说书的不是讲欧洲史吗？怎么连插队落户都用上了？那圣经里有说这段吗？我怎么没读出来啊？哎，我们说书的一向是讲究活学活用，这叫贯古通今呐。您没背过《使徒行传》五旬节那段圣经吗？想当年呐，我上主日学，一看这段就喜欢，因为很有点章回小说的味道，所以曾经花了好大的功夫，把这段圣经一口气背了下来，还得了大奖。怎么着，您不信？这前后12节圣经我还能背给您听呢。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讲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是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坐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费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旅客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近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怎么样，还不错吧？
哎呀，您还别说，还真有两下子，赶紧过来喝点水吧。您听明白了吗？这来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原是遍布欧亚非三洲，从各乡各城来的呀，可是我没听出来他们日子过得不错呀。您今年暑假回国了没有？
回去了，这不刚回来吗？我去那地方虽没有犹太人那么多，那可也不少啊。您听着啊，从河北唐山到辽宁鞍山，又从辽宁鞍山到吉林白山，再从吉林白山到黑龙江的双鸭山，最后从黑龙江双鸭山飞往浙江的舟山，中间转机安徽马鞍山、河南平顶山、广州佛山、海南五指山和四川的乐山。
不是，您有完没完啊？我请问您回去的时候是不是满飞机都是回国探亲的老中啊？
可不是吗？
哎，
说起这事儿来呀，我还真有点感慨。想当年难得回去一回，但每次返乡飞机上呢，总能交上个新朋友，什么聊聊天啊，拉拉关系啊。哼，现在倒好，排排坐上飞机，静悄悄来，头低低，乘客如同考高考，人人低头看手机。
嘿嘿，这不就得了吗？
要是没有好一点的经济条件，你怎么动不动就回国呀？犹太人呐，他当年若不是在各地建立了事业基础，哪能有这么多的人回耶路撒冷守节呀？哟，您这评书解经法我还是头一回听说呀。好好好，您继续继续。往后我们都知道，公元332年，皇帝君士坦丁自称信了耶稣。又过了些日子，罗马把他们的天主教定为国教。照说这下犹太人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其实啊，也不真是这样。您要是听过上个月蒙哥跟小贝的节目，您就知道，他们不但顺势把四处分散的同胞串联起，做起了国际贸易，而且在罗马教与伊斯兰教中间成了放高利贷的专家。因为这俩宗教，就是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都不许向自个儿的人放钱取利，这来就没有做买卖的资本，因为没利息，谁把银子借给你啊？于是犹太人就成了理所当然的活动钱庄。到了公元410年，罗马因为地远不逊，实在是管理不来，就撤离了英伦三岛，以至于丹麦人、德国人，还有被称为海盗的那个北欧人，一波接一波的就上来打劫。到了公元1000年，法国人过海来建立了诺曼王朝，他们的头子就是出了名的征服者威廉。哎，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您这人讲故事怎么东一下子西一下子呀？从凯撒大帝讲到毛主席，从犹太人讲到诺曼底，您到底要往哪儿扯呀？您瞧您别急呀，我们上回不是要讲犹太人跟他们的钱囊吗？举的例子就是英国的亨利二世向犹太人借钱，我这就快要说到了。因为跟在威廉大王的诺曼王朝后边的就是亨利二世的金雀花王朝了。那不是印度人的吗？原来印度人那么早就到英国和爱尔兰了，难怪现在能选上总理呀。嘿，我这不才说吗，我们这说书的对于提高国民教育，推广历史见闻，那可是功不可没呀。孔雀是动物，金雀花是植物，老印是孔雀王朝，老鹰是金雀花王朝。这金雀花是一种植物，三瓣百合，也是法国王室的标志之一，后来也被用来作为童子军的记号。
哦，原来那玩意儿啊，我懂了我懂了，因为亨利二世是法国人做英国王，还带着法国商标。
没错，看来您挺聪明，嘿，孺子可教。
诶，您不是才说他前面的诺曼王朝是法国人，那怎么不叫他金雀花呢？
您可真是好学不倦呐。亨利二世用了三瓣金雀花和三头金狮子做了王朝的记号，诺曼王朝只用了两头狮子，没有金雀花。同时亨利二世的王朝直译成汉语，那可不像诺曼王朝这样好记，叫布兰特金奈特王朝，您说多绕嘴啊。所以不知道哪一位聪明的老中就给他取名叫金雀花王朝，也就成了他的中文名字。这么说您该满意了吧？还有啥问题？
行行，您老有学问，再往下讲。
你要是再打岔的话，这节目时间可就到了啊。在征服者威廉打下英国的江山以前，这海上仙山的历史中还不曾出现过犹太人的记载。到了1070年，威廉大王专程从法国的诺曼底进口了一批犹太人。
哎，您等会儿，您得客气点儿，人又不是货，那怎么这么说话呀？
你不是才说我有学问吗？这话可不是我随口乱讲欺负他们。当时这些犹太人那的的确确被称为国王的财产。 因为他们专属国王，谁也别想动他们。我们今天不是还有个词儿吗？叫 Kings Jew， 国王跟犹太人那是分不开的。
为什么呀？这威廉大王进口什么不好啊？那时候虽然没有小汽车家电，那也可以进口点中国的瓷器瓦罐什么的，那怎么进口人犹太人呢？
放高利贷呀。上回咱不是说了吗，那时候没有银行，要钱找老油，但英国没老油，进口啊。老油赚了钱，国王向他们征税，又刺激了经济，又发财，这就叫我们共同一个钱囊，也叫英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哎呦，您可真能扯呀，也亏您想得出来。
说起这位威廉大王，威廉一世的身材跟长相，那可真是威武堂堂啊。您没见过他，没关系，依我看，扑克牌上的黑心大老 K 就是照着他画的。络腮胡子铜铃眼，那顶大皇冠要是戴在我头上，那肯定落在我肩膀上成脖圈了。这位大佬闯进英伦三岛是杀人十万，但也不全是个暴君。比如他废除了奴隶买卖，又提倡所谓的骑士风度。哎，有一天吃完了早饭，他就把犹太的经济大员都招了来，大伙进前是行礼问安，王呢就请他们坐下，嗽了嗽嗓子。
我说诸位贤臣呐，我离开低光灿烂的法国海岸，到这个又湿又冷的大岛上已经15年了，总算把这个落后贫穷的地方弄出了点文明气象。
群臣齐声说道：大王圣明。
我想现在趁着国泰民安，应当进一步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英国。
是，大王高见。
但是搞建设需要钱呐，大笔的钱呐。我们现在建了这么多的城堡大教堂，
那大王之意？
我们要再加重税收，恐怕老百姓又要聚众造反。
是是是。
只见几个犹太人一阵嘀咕，为首的老大捻着胡子说：
微臣倒有两个万全之计，请大王明断。
王哈哈一笑：
哦，快说快说。
王可以差人走遍全国，把无论是王公贵族、平民百姓，各有多少牛羊，各有多少田产，家里又有什么人口普备，都调查成册，让微臣们加以计算，按百分比抽税，多有多收，少有少收，这样又可增加国库钱囊，又能稳定民心。
哦，听起来很好，但什么是百分比呀？这数学又是怎么样的计算呢？
大王放心，臣子虽不学无术，但仍学了不久之前从西班牙巴塞罗那经过阿拉伯人传来的印度数字，让我们算起账来比从前更是得心应手啊。请大王放心，只要得了您的指令，这点小事儿我们足以胜任。等调查做完了，照着抽税，必能把财宝安全地送进国库。
哈，此计甚妙，你们这些老油果然厉害，就这么办。
反正早有朕赐给你们的通行全国的特权。事不宜迟，立刻去办吧。这就是1086年出了名的英国人口大调查，编成了一本大书，绰号叫 Doomsday Book， 末日审判书。为什么国王给你的家财人口开了清单，你不就成了待宰羔羊了吗？这种勒着百姓脖子的税法，就为百年之后劫富济贫的侠盗罗宾汉埋下了伏笔。咱们长话短说，这就是犹太钱囊进驻英国的历史。但我们还没有讲到上回就要说的那个亨利二世与他手下最出名的犹太钱囊，看来咱又得等下一回了。这有道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老油不愁没人顾，借钱抽税只为君。